想象一下啊，如果你把一项复杂的软体工程任务交给一位资深的硅谷城市设计师，
听起来很合理。
然后呢，你把完全相同的任务交给一位从来没写过半行 Python 程式码的企业会计师，你觉得谁会赢？
一般人肯定觉得是工程师会赢吧？
其实，根据一份记录了高达40万次 AI 互动的最新数据分析，他们几乎打成平手哎。
哇，这真的蛮扯的。
对啊，所以欢迎来到这次的深度探讨。今天我们要带你潜入 Anthropic 在2026年中发布的一份重量级研究报告。
没错，这份报告真的很精彩。它追踪了7个月内超过23万名使用者与 Claude Code 的互动记录。
23万人，这数据量真的很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你从这座庞大的数据金矿中提炼出关于未来工作形态最核心的洞察。
因为这不仅仅是在谈论软体工程师会不会失业而已。
对，这关乎的是，不管你现在做什么行业，未来将会如何工作。
其实这23万名使用者的行为轨迹揭露了一个关于未来的强烈讯号。
怎么说？
就是我们过去习惯将 AI 当作超级搜寻引擎，或者是会自动帮你把句子写完的聪明打字机。
对，就是 Copilot 那种感觉。
没错，但这份报告探讨的是代理式程式设计。
也就是 Agentic Coding。
等一下。代理式跟我们之前用的 AI 有什么不一样？
最大的差别在于，代理式 AI 拥有自主权，它不只是给你一段程式码让你复制贴上，
那它会做什么？
它会直接进入你的电脑，自己打开档案，自己修改，自己跑测试。
哇，自己跑测试。
对，如果遇到错误，它还会自己去读错误报告，然后自动修正。
也就是说，我们等于是把手握方向盘的权利交出去了。
完全正确，它已经会自己开车了。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既然 AI 现在会自己开车了，那人类跟 AI 到底是怎么分工的？
报告里有一组核心数据，其实清楚描绘了这个新时代的工作轮廓。
数据是怎么说的？在一个典型的协作互动中，人类大约做出了70%的规划决策。
规划决策，意思就是决定这个专案的目标是什么，要做什么，对吧？
对，那剩下的呢？Claude 这个 AI 代理做出了80%的执行决策。
也就是决定具体该怎么把事情做出来。
没错，过去那种由工程师一行一行敲打键盘的劳力密集型工作，其实正在消失。
难怪报告里提到，在短短7个月内，大家使用 Claude Code 的习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那个变化真的很明显。
像是修复损坏程式码，也就是大家最讨厌的抓漏除错工作，比例从33%大幅下降到了19%。
直接掉了一大截。
对啊，那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软体运营、数据分析和撰写文件的大幅成长。
其实这蛮合理的，因为底层的苦工都被 AI 做掉了。
而且报告还说，如果把这些任务放到自由工作者市场上去估算它的经济价值，平均每次任务的价值竟然提升了将近27%。
这是很惊人的生产力提升。
这感觉就像是我们人类现在全都升级成建筑师了，我们只负责画设计图。
然后 AI 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泥水匠团队，负责把砖块精准地叠上去。
对，就是这种感觉。
建筑师只要把精力放在思考，建筑物如何融入城市景观，而不是去管水泥的完美比例。
不过，等等，我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你说，
如果人类还要负责高达70%的规划决策，这真的算得上是自动化吗？
很多人会有这个质疑。
听起来我们还是很累呀。如果我得一直紧盯着它，告诉它第一步打开资料夹，第二步去查那个变数，第三步再跑测试。
呵呵，你觉得这样很像惯老板，对不对？
对呀，这根本不是请了一个实习生，而是当一个微观管理的惯老板吧？
其实报告里的细节正好反驳了这个微观管理的假设。
哦，怎么说？
代理式 AI 的执行层面，它的深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有多深？
数据显示哦，使用者每发出一个提示词，也就是给出一个指令，Claude 平均会自动执行大约10个动作。
等等，10个动作？
对。
我的意思是，它不是只回传一段文字，而是真的在背景连续做了10件不同的事情。
没错，像是自己去翻找旧档案，比对资料，然后自己启动终端机来测试。
哇，这真的蛮夸张的。
它会在内部形成一个思考、行动、观察、修正的无限回圈。
难怪可以做这么多事。
而且哦， 针对你的一个提示词 ，AI 平均会产出高达2400字的输出。
2400字，这已经是一篇小文章的长度了。
更扯的是，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单一的提示词甚至能触发超过100个动作链。
100个，这真的是超级实习生了。
所以这意味着，你只要丢出一个宏观的规划方向，AI 真的会在底层进行一场非常复杂的施工。
了解，所以人类确实还是会累，但疲劳的来源已经改变了。
没错，已经从手动找 bug 转移到了思考我要解决什么层次的问题。
这也带出了一开始我提到的那个最令人震惊的数据。
你是说会计师跟工程师打平的那个？
对，既然 AI 已经把底层的技术活全包了，那这是不是代表只要懂一点基本逻辑，任何人都能盖出软体的摩天大楼？
研究团队针对这一点哦，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交叉分析。
他们怎么分析的？
他们透过使用者汇入的背景资料来推断职业。结果发现，非科技背景的人，像是商业、财务、管理、法律与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士，
这些人写程式的成功率怎么样？
他们在写程式这类任务上的成功率竟然几乎紧咬着专业的软体工程师。
我看到这段数据的时候真的反复确认了好几次。真的假的？
是真的。在那些有实际产出程式码的任务中，软体相关职位的验证成功率是 34%。
观众朋友请注意，这里说的验证成功不是使用者觉得满意就好哦。
对，这是有硬证据的，
比如真的通过了自动化测试，或是程式码真的被成功部署了。
结果其他非科技职业的验证成功率是多少你知道吗？
29%。
没错，两者的差距甚至不到5%呢。
哇，这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对科技人才的定义被彻底翻转了。
不过这里必须厘清一个关键机制。
什么机制？
AI 分类器在判断这些使用者的职业时，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写 code 就认定他们是工程师。
那是怎么判断的？
它是去读取使用者丢给 AI 处理的资料，例如大量的法律合约文本或是临床试验数据。
哦，所以 AI 是看你喂给他什么领域的资料。
对，或是复杂的商业财务报表。这就证明了一件事。
什么事？
在代理式 AI 的时代，懂特定领域的专业已经比懂程式语言的语法拥有更高的变现能力了。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还有一个数据更有意思，在所有的非科技职业中，甚至有一群人的验证成功率微幅超越了软体工程师，你猜是谁？
其实报告里有写，就是管理职，对吧？
居然是管理职，这蛮违反直觉的。
其实如果我们把这根宏观图景连接起来看，管理职之所以能胜出是非常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指挥代理是 AI 的本职，其实就是专案管理啊。
原来如此。
当一个新手面对 AI 时，他可能会说，帮我写一个可以抓取网页资料的脚本。
这听起来很笼统。
对，但一个有经验的管理者，他平时就习惯将庞大的目标拆解，然后下达明确的指令。
我懂你的意思了，管理者对 AI 的下的指令可能更像是在对下属说话。
没错，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情境。
像是我们的目标是抓取这个网页的价格资讯，第一步先确认网站的存取权限，第二步如果遇到反爬虫机制，设定一个延迟重试的逻辑。
非常精准。
最后把抓下来的资料跟上个月的报表做比对，并产出一份摘要给我。
对，这种高度结构化的任务委派正好是代理式 AI 最渴望吃到的输入资讯。
难怪会超越工程师。
因为 AI 其实缺乏全局观与上下文，管理者提供了严谨的脉络与边界条件，
这就极大的降低了 AI 在执行那10个甚至100个动作链时走偏的风险。
这也就是为什么管理者的成功率会如此突出。
可是等等，如果一个会计师、一个律师和一个资深工程师，他们的成功率都在30%上下。那到底是什么区分了这成功的30%和剩下失败的70%？总不能只是靠运气吧？
当然不是运气，答案其实指向了一个核心概念。
是什么？
就是特定任务的领域专业知识。英文叫 Task Specific Domain Expertise，
领域专业知识。
报告将使用者按照这个维度分成了新手与专家。
数据有很大的落差吗？
呈现出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对比哦。
怎么说？
在跟新手互动时，一个提示词大概只会触发五个动作，产出600字左右。
听起来就是很基本的对话。
但如果对话的对象是专家， AI 的行动链直接翻倍，长达12个动作。
哇，直接变12个。
而且输出的文字高达5倍，来到3200字。
那成功率呢？
最终的验证成功率，新手只有15%，而中阶到专家的使用者则高达28%到33%。
这里我就要替听众挑战一下了。
欢迎挑战。
这听起来不太合理啊。AI 不就是一个执行指令的机器吗？
没错。
就像一个计算机，不管是小学生还是数学教授来按一加一，它都该跑出2啊。
这比喻蛮生动的。
那为什么同一个 cloud 系统，专家讲一句话，AI 产出的字数跟做的事情会是新手的5倍？难道 AI 对新手比较吝啬，不想帮他们干活吗？
这又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差别不在于 AI 偏行。
那在于什么？
在于新手与专家定义问题的解析度完全不同。
解析度。
回到你刚才计算机的比喻，新手输入的是一加一， AI 当然只能给出2。的专家输入的是一条包含多重变数与微积分的复杂方程式。
哦。
报告中提到一个概念叫边缘案例，也就是 edge cases。
哦，就像报告里提到的那些例子，对吧？
没错，一个新手可能只会给出非常表面的指令，像是帮我修好这个登录画面的 bug。
这听起来蛮常见的啊。
但 AI 收到这个模糊的指令，它可能只会去检查最基本的密码验证模组，跑了5个动作，然后停下来问你下一步。
原来如此，那专家会怎么问？
一个具备领域知识的专家会说，当使用者在没有网络连线的状态下，如果在3秒内连续点击登录按钮2次，会导致应用程式崩溃。
条件给得很细耶。
对，专家还会接着说，请帮我在这个模组加上防呆机制，并且确保它不会影响到快取资料的读取。
哇，当你把连续点击2次、没有网络连线、快取资料这些约束条件全部丢进去， AI 的发挥空间瞬间就被撑开了。
完全正确，他知道要去查阅网络状态的档案，去改写按钮的防呆逻辑，还要去跑快取的测试。
难怪专家的指令能触发多达12个动作和3000多字的产出。
所以AI 的能力天花板其实完全由使用者对问题的理解深度来决定的。
这真的要人大开眼界。
不过在顺境中，大家都觉得自己很会用 AI。 这份报告最精彩的地方其实在于它测试了使用者面临挫折时的反应。
没错，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最后一个部分，压力测试。当 AI 执行失败或者遇到撞墙期的时候，不同程度的使用者会怎么做？
这个数据真的非常写实。
报告指出，当系统跳出错误或者自动化测试失败时，新手使用者有高达19%的几率会直接放弃。
19%，也就是将近1/5的人直接不玩了。
也就是说，这场对话被判定为彻底失败，最后连一行程式码都没有写进去。
对。但是中阶与专家在遇到同样的困难时，他们的放弃率急剧下降，只有5%到7%。
知道为什么吗？新手所以放弃，是因为当画面上跳出一大串红色的错误代码时，
看了就头痛。没错，对他们来说，那就像是一堵无法跨越的砖墙。他们不知道这是哪里出错，只能觉得 AI 坏掉了，或者我不适合做这个。
那专家呢？
对专家来说，红色的错误代码不是墙，而是极具价值的诊断工具。
这让我想到一个情境。哎，
什么情境？
就像你在国外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搭计程车，结果司机迷路了，开进了死胡同。如果你是一个观光客，也就是所谓的新手，你根本不知道身在何处，你只会觉得崩溃。
对，然后可能就直接付钱下车，宁愿自己走路。
没错，但如果你是当地人，你对地形有基本的概念，你知道怎么重新引导司机。
哦，这条路不通，那你退出去，下个路口右转，绕过那个圆环，就可以切回主干道了。像这样对吧？
没错，当地人在看到司机走错时不会恐慌，他们知道怎么修正方向。
这反映在数据上，就是专家能够利用错误讯息给出下一个更精准的提示词，引导 AI 走出死胡同。
所以这就是拉开差距的关键。
而且 这份数据里藏着一个对所有人来说都非常振奋的消息。
什么好消息？
从新手跨越到中阶，放弃率是从 19% 一口气降到 7%。
降幅非常大哎。
对，但从中阶再往上跨越到顶尖专家，放弃率只微幅降到了 5%。
所以这意味着我不需要去报名什么地狱级的博士班，也不用逼自己成为某个领域里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师。
数据强烈支持这一点，你不需要成为顶尖大师。
真的松了一口气。
从新手到中阶的这段成长才是成功率提升最明显的黄金阶段。
所以只要有基础就好了。
报告强调，只要对你的领域有扎实的理解与胜任能力，这远比追求极度深奥的精通来得重要。
了解。
只要你具备基础知识，能够判断对错，知道遇到问题时该朝哪个方向去找答案，你就已经能够获取 AI 带来的 90% 的巨大红利了。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让我来帮大家总结一下今天这场深度探讨。
好。
面对 AI 带来的巨大冲击，你完全不需要感到资讯焦虑，也不用急着去报名那些写程式的速成班。
真的不用。
这份由400,000次真实互动淬炼出来的分析，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你的领域专业知识现在不仅没有贬值，反而因为 AI 代理的出现被放大了无数倍。
没错，你的专业变得更有价值了。
你现在就像是拥有了一个不知疲倦、随传随到，甚至一个指令能帮你在背景跑100个动作的超级团队。
只要你懂得问对问题。
对，关键就在于你懂不懂得问问题，以及在他撞墙的时候，你看得懂错误讯息并拉他一把。
你在特定领域累积的专业判断力，就是引导这一台强大 AI 机器产生庞大价值的唯一指南针。不要害怕成为一个中阶使用者。
不过在最后，我想抛出一个报告里没有直接点破，但我看完数据后一直在反复思考的问题，想让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带回去好好咀嚼一下。
是什么问题？
如果代理式 AI 真的把写程式的门槛降得这么低，未来它可能就变得像我们现在打开 Excel 算账一样，是一个人人具备、理所当然的基础工具。
非常有可能。
那么在未来的职场上，当把东西做出来变得轻而易举时，最值钱、最无可取代的技能，会不会单纯就只剩下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哪些问题值得被解决？
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感谢你加入我们这次的深度探讨，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去试试看和你的 AI 实习生来场大师级的协作吧。我们下次见。